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。新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生命树上，创造自在歌唱，歌声嘹亮，在乐园中飘荡。
王子娶亲筵席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，同时在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也有类似的记载，不过两个记载有不同的地方，可以说是两个比喻。首先，这两个比喻的地点不同，一个是在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，发生的时间呢也有不同。另外，讲比喻的时间也是不同的，一个是在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一个是在主耶稣公开的与法利赛人关系破裂的时候。第三个不同呢，就是设立筵席的主人，一个是普通的百姓，一个是君王，来宾的反应呢也是不同的，一个是拒绝，一个是要杀害请来的人。最后就是筵席的性质不同，一个是一般的宴客，一个是婚宴。今天我们主要是以马太福音的记载来做解释，所以讲的主题呢是王子娶亲筵席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完全是符合犹太人的习俗而讲出来的。犹太人每次举行大型的筵席，例如是婚宴，主人家发出邀请的时候都不会注明举行的时间，只要那次筵席预备好了，仆人就会出去来招呼被邀请的客人来。主耶稣讲到王子娶亲宴席的比喻，当时王已经发出邀请，可是到了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的时候，仆人出去邀请宾客来参加婚宴，却受到宾客的拒绝。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经文的部分，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，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个比喻的信息，希望当中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教训和提醒。最后呢，我们有一些的思考问题，帮助大家来重温这个比喻的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比喻的第一部分，是在马太福音22章1到7节，经文说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宴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一开始就提到一个王，他为自己的儿子摆设筵席，王就吩咐仆人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宴，可是他们都拒绝了。这个时候王再派出其他的仆人出去邀请宾客来参加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可是这些本来答应参加筵席的人仍然是拒绝王的美意，一个出去做买卖，一个去田里工作，其他的人就去凌辱杀害王的仆人。王知道这样的情况，就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并且出兵去除灭这些人，又烧毁他们的城。 经文的第一部分讲出了这个比喻的一个重要的人物。王代表了神，就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。儿子就代表主耶稣基督。王的仆人代表神的先知，以及神的工人或者传福音的人。至于先被邀请来赴筵席的人，其实就是犹太人，可是他们拒绝了王的邀请。最后真正接受邀请的人呢，就是外邦人。就像约翰福音一章11-12节所说的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犹太人拒绝了神的邀请，不肯进入天国的筵席，所以神就将赴宴席的机会呢留给了外邦人。王子娶亲筵席的比喻跟主耶稣所讲的某些的比喻呢有相似的地方，也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来到他自己的选民当中，可是他们拒绝了耶稣。例如浪子回头的比喻，我们想到当中的大儿子代表了是以色列民，以及反对耶稣的外邦人。还有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那些一早进去园里工作所得的工钱跟晚一点进去的工人一样，他们都是与耶稣对抗不接受耶稣的人。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王明明地邀请了宾客来参加筵席，这些客人也知道要去参加，可是最后又故意地拒绝王的好意。他们不是不能够去，而是他们不愿意去。经文没有讲明宾客拒绝耶稣的原因，可是从他们的回应来看，他们都是在藐视君王，有看不起王的意味。例如说到他们情愿去工作做买卖，他们也不愿意去筵席。有些人甚至杀死王派来的仆人。可能这些人想杀死的不只是仆人，他们也不尊重君王，连王也可能要杀死。这种轻视的态度里面也包含了与王来对抗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确是慈爱的主，他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就算我们一直来拒绝他，他仍然愿意来差派自己的仆人去邀请众人，一同来参加天国的筵席，一同来分享天国的喜悦。可是当人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这份恩典，甚至要杀害一些神的仆人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来选择是否接受这样的救恩，而不是一种强迫。所以神面对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人，也是让他们选择是否接受这份恩典。当这些与主耶稣对抗的人听到这个比喻，他们的心里面可能会感到非常的不满。不过耶稣的确讲出了这些人的想法。其实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记载了葡萄园的园户怎样的对抗园主的仆人，他们打一个杀一个，最后就连园主的儿子都杀死了。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都痛恨耶稣，耶稣正好透过这个比喻讲出了他们心中的想法。到了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都有祸了，因为这些人要将神所差来的先知和智慧人都杀害鞭打钉十字架。后来主耶稣自己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也遭受到反对者的逼迫。其实到了现在，神所差遣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，有些地方仍然的对基督教存有不同的意见，他们甚至会使用暴力手段来逼迫基督徒。所以过去出现耶稣基督和信徒被打击的情况，到了现在仍然的会出现， 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不愿意参加神的筵席的人，他们可能是不信主的人，或者是相信其他宗教的人，或者他们都听过福音，可是他们都不愿意进入救恩之门。这些人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，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他们也愿意跟随世俗的价值观，却将主拒绝在门外。有一位姊妹一直努力地来为未信主的家人祷告，也透过不同的方式希望能够让家人听到福音得拯救，可惜他的家人一直心里刚硬，不愿意来认识主。有一次他的婆婆突然的因为心脏病而离开了世界，他的妈妈非常的伤心。这位姊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一直守望他的母亲，给予安慰和支持，他也尝试把握这个机会，希望能够让母亲能够明白人必定有死亡的一天，可是死亡不是结局，因为主耶稣赐给凡信他的人都有永生的盼望。可是这位姊妹的母亲说，我不怕死，也不希望上天堂，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了。我们真要为这些失丧的灵魂来祷告，求主帮助还纪念他们，也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动善功，挽回他们的生命。王子娶亲筵席的第二部分是在马太福音22章8到14节，经文说，于是对仆人说，喜筵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当君王遇上如此的逼迫，他没有完全的放弃，他将目光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。王就跟他的仆人说，筵席早已经预备好了，只是被邀请的人不接受他。那么你们就到路口上大街上，凡遇见的人他们都可以请来接受这个宴席。仆人就按照王的吩咐请来很多的客人，不分好人坏人，或者他们来自哪个地方也好，全部都请到宴席当中。君王见这么多的客人当中有一位没有穿礼服，王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不穿礼服来参加婚宴呢？那个人没有话可说，看来他是明知故犯，所以没有申辩的余地。按照当时的情况，所有答应参加婚宴的人必须穿上礼服来出席。这次仆人在路上邀请来参加筵席的人是很多没有穿礼服的，而主人呢，也会为客人预备礼服，使他们可以整齐地出席这次聚会。可是王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意思就是这个人明明的有礼服可以穿，可他选择不穿上，这是非常不尊重、不重视主人的表现。所以王命令人来将他捆绑，并且将他丢在黑暗里面。主耶稣最后以一句话来总结说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位君王的作为呢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如果一个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参加他儿子的婚宴，就随便在街上找一些人来参加，我想这样的人呢是不多的。可是你知道，这是一个比喻。主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的时候， 君王就代表了我们的神。你可能会想，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，掌管天地，他会介意有没有人来这个婚宴吗？他会因为被人拒绝而感到失望吗？后来人的身份良莠不齐，神会不会因此而蒙羞呢？请大家思想一下使徒保罗的一句话，在哥林多前书1:27-29，他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弃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弃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不会因为那些情况而感到难过灰心，反而会以此为荣耀。今天世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神的工作，神的救赎大功依然会成就。就算人仍然有罪，那恶者仍然在搅扰我们，可是神不会因此而灰心失望，神的旨意最终还是会成就的。以西结书12:28说，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在他自己的时间必定成就他的旨意。当犹太人拒绝神的救恩，拒绝耶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强迫他们来接受自己，耶稣也没有灰心，反而转向外邦人。他除了将救恩留给他的选民，同时也没有忘记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。救恩是留给世上所有的人，所以神继续要求我们完成大使命，成为福音使者，将福音传遍万民万方。刚才我们也提到，真正接受王的邀请来赴宴的人，正好象征了外邦人。至于那位没有穿礼服就参加筵席的人，最后遭遇的结果呢，是如此的悲惨。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请问，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借着这位没有穿礼服的人向我们发出的警告呢？这里的比喻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有解经家认为，君王在这里要求人穿上礼服，他才可以出席筵席，所以他反问这个人，为什么你不穿礼服呢？其实这件礼服可能象征了神的义，神希望信徒穿上义袍，顺服神，顺服神的带领和诫命，这样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义人，合乎神的心意。请问我们在今天的生活的里面，有没有真正的来顺服神呢？神要在今天责备那些自以为义、不知感恩的人。神也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为主要做好准备，常常穿上义袍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也爱神。这是一种对神的爱的回应，也是神看儿女对天父应有的顺服和谦卑，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，而不是主人。罗马书12:3提醒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而且是合乎中道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探访一位尊贵的人，你会穿上什么样的服装呢？当你去教会崇拜的时候，你会怎样预备自己的心灵呢？神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要时刻做好准备，迎接爱我们的主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世上的君王。王子娶亲筵席的比喻也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，可能你也问过或者回答过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，当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问你， 你凭什么可以上天堂去呢？你会怎么样回答呢？有一位牧者总结出三种不同的答案。有些人呢，会想起自己的一生经历，然后说，我很努力地做好一个人，甚至我没有做什么坏事。可是我们都是罪人，不可能没有犯罪。罗马书3:20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有些人听到这个问题就无话可说，不懂得反应，就像今天学习这个比喻里面那一位没有穿礼服的人。我们如果不懂得回应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得救的确据是什么。这是第二个答案。有些人呢，会给出第三个答案，主耶稣已经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神以他的义来复辟我，他以宝血来涂抹我的过犯，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我披上了神的义袍，所以我可以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。加拉太书3:6-7告诉我们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凭着信心得到神的救恩，我们凭着信心进入到永生神的国度，得着神救恩的赏赐。愿我们也凭着信心每天带上全副的军装，为主来征战，成为属天的精兵，神的儿女。这是我们本分当做的。记住，救恩不是理所当然而得的，而是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的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两个思考的问题。第一，你是首先被邀请进入筵席的人，还是后来被请去筵席的人呢？第二，如果你已经到了婚宴的场地，你有没有穿好礼服，参与这场神的盛宴呢？